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好普通话方法系列课，我是蓝色清泉。在本系列课程中，我们将教给大家学好普通话的高效方法。这套方法同样适用于工作和其他生活领域，相信学好后你一定能受益匪浅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来分享本系列的第22篇文章，练习普通话到底该练什么。文章来自微信公众号普通话学习班。练了那么久的普通话，你知道到底该练什么吗？可能你会说，练拼音，练舌头呀。这些呢，其实都不全对。如果不能找到练习最根本的提升目标，很容易会舍本逐末。看似勤奋地投入了大量的时间，其实呢，效果一般。练习普通话呀，其实是在练四个方面：肌肉控制、听辨能力、拼音知识以及坚持下去的技巧。提高普通话跟钢琴、舞蹈等技能训练有很多共通之处，练的都是你对肌肉的驾驭能力。曾经有很多人一脸肯定地跟我说，练习普通话嘛，只要先告诉我正确的发音是什么动作，然后我跟着模仿就可以了。其实这是错的。举一个例子哈，卷舌音 R， 哎，比如儿子的儿，耳朵的耳，发音要领是舌头后缩，舌尖翘起。可是很多人哪怕知道了这个要领，也是发不出来的，因为他的舌尖没有力量，或者舌面等部位过于紧张，又或者呢，肌肉太僵硬，就是卷不起来。如果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，光在旁边喊加油，把舌尖翘起来呀，有用吗？当然不管事儿。那怎么样让肌肉听你指挥呢？两个步骤，先感知，后练习。第一个步骤是感知，注意哈，千万不要跳过感知这个环节。在练习普通话以前呢，很多人从来没有好好了解过自己的唇舌，总是凭着感觉盲目发音。这就像一个陌生人，你跟他都不认识，怎么可能让他听你的呢？对吧？感知可以借助国际音标学习，在每次发音时感受嘴唇中部、嘴角、舌尖、舌面、舌根等部位的位置和运动变化。一方面熟悉这些部位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利用你能发准的音去感受对的变化。用会的类推不会的，充分把你做得好的利用起来，才是纠正发音的捷径。第二个步骤是练习。认识了你的发音部位之后，就是加强互动，深入了解，以便你能够要求他们做出你想要的动作。练习也包括两个部分，激活肌肉以及纠音练习。激活肌肉的练习推荐口部操，通过整套的唇舌动作激活你僵硬的肌肉，让它们变得有力、灵活，能够随心所欲的凹造型。这个道理呢，就像舞蹈演员能做出普通人做不到的动作，是因为他们通过长期的练习，肢体变得柔软灵活，很容易控制。而我们普通人缺乏专业训练，肢体僵硬，即便你明白每个动作的要领，也难以做到。而有了前面的基础，才能够真正有效的纠音。我们反复强调过，纠正普通话其实是改写你错误的肌肉记忆的过程。在你的肌肉足够灵活有力之后，反复强化对的动作，替代错误的动作，最终才能达到纠音的效果。第二方面是听辨能力，这个反复强调过，只有你的耳朵足够灵敏，能知道自己的发音是对是错，你的每次练习才会是有效的。我给新学员做了详细的语音诊断，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问题清单来制定练习计划。综合诊断结果可以看出， 大多数人的问题不是绝对性的错误。什么意思呢？比如有的学员容易把呢读成了，但又不是所有的呢声母字都读错，偶尔遇到善良一点的韵母他也能读对。所以聪明的做法一定不是苦哈哈去模仿正确的发音动作，而是先练习听辨能力。当你能听出自己什么时候读对，什么时候读错之后，只需要细细感知自己对的状态，复制成功经验就可以了。它远比你从头开始研究泛读来得快，也来得有效。所以建议你再次做学习计划的时候，把听辨练习放在重中之重。先忘掉晦涩难懂的发音动作吧，只要你具备了听辨能力，纠音真的很简单。练习普通话的第三个方面才是了解拼音知识，但是有三点要特别提醒你。第一，千万不要从头学起。第二，用对比的方式去学。第三，重点了解拼写方式和读音不相符的情况。我们先来看第一点，集中精力关注你的弱点。大多数关于拼音的课程都会把每个声母、韵母详细的讲解一遍，因为不同学员的需求不同，老师上课当然都要兼顾到。但这绝不意味着你需要把每个音都学一遍。就像一个房子漏雨了，你是去找漏点修补修补，还是把整个房子拆掉重建呢？学习拼音也需要重点找到你有问题的部分，去强化学习。当然，前提是开始之前，你需要足够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。第二方面是在对比中找差距。每个音的发音动作都是口腔、唇舌、气流等配合而成，大多数人有问题的只是其中的某一部分。相信我，正常人是很难做到按照教材里的描述去复制这些动作的，也完全没有必要。你只需要对比泛读，看看自己具体哪个环节做得不够好，补齐差距就可以了。至于你已经做到的，理会它干什么呢？当然，前提还是对自己的问题足够了解。这下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提高普通话的第一步是找自己的问题了吧？第三个方面，了解拼写方式和读音不相符的情况。如果你需要考普通话，这点尤其重要。有 90% 的人因为不了解拼音知识，完全根据拼写的字母来发音，考试的时候白白被扣冤枉分。这方面呢，重点关注两组拼音，一组是 U、V 和 温， 还有一组是 O 和纯音声母 波、坡、摸、佛 相拼的音节。第一组，注意不要漏掉中间最响亮的主要元音啊！大家注意一下，是 U、V 和 温， 千万不要读成 U、V 和 温。那第二组呢，注意不要漏掉中间的介音呜。另外，它们的主要元音是咧唇的央元音，而不是圆唇的哦。不信你感受一下波和多的韵母，听起来是不是相同呢？但它们在拼写方式上还是有点差异的，对不对？提高普通话要练的第四个方面是坚持的技巧。道理说的再多，没有日复一日的练习也是无济于事的。所以我们训练营的教学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员坚持的习惯和技巧。想要轻松地坚持下去也是有窍门的，这里简单说两点。第一点是把坚持的门槛尽量降低。每天坚持5分钟和每天坚持1个小时，哪个更容易呢？显而易见。不用担心坚持5分钟没有效果，只要你按照对的方法去做，切实用好这5分钟，进步就会在积累中发生。 第二点，要让自己看到坚持的甜头。你可以给自己的计划匹配相应的奖励啊，比如说坚持一星期，奖励自己一件心仪的礼物，或者去吃一顿大餐，切切实实地享受坚持带来的物质的好处。另外，当你真正坚持下来的时候，进步同样会回馈你巨大的成就感。总结一下，练习普通话其实是在练四个方面：肌肉控制、听辨能力、拼音知识以及坚持的技巧。肌肉控制，通过先感知后练习的方式，循序渐进，直到你的肌肉完全听你指挥。而听辨能力是提高普通话的先决条件，通过对比着听，提高听辨能力，避免每次练习只是盲目的重复错误。拼音知识，重点关注你有问题的音，在对比中找自己的问题症结。另外，了解拼写方式和读音不相符的情况也很重要。最后呢，就是聪明地坚持下去了。首先，你要把门槛降到自己一定能完成的范围。其次，设置相应的奖励，有甜头，更容易坚持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想要交流的，也欢迎添加我的微信号，我的微信号是蓝色清泉拼音的全拼。感谢大家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